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没有耶稣基督，没有道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人无法认识神。世上的人是都在寻找一位超自然、超越自我的神明，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找到最后不过是在庙里面，在树旁边，在任何其他的场合做一个塑像，然后他们去拜这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只有我们所信的，只有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他是唯一的真神。世界上再没有神。很多人都可以说，我信这个神，我信那个神，但是那些神都是人造的。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对多马跟其他门徒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一条见父或者认识父的路。那这条路只有神的儿子、神子呢才能够指示我们。当神子指示我们的时候，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看见天父上帝。这里告诉我们，有了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有了道路，才能认识上帝。那这句话在第七、第八节这里跟腓力的交流里面也说，耶稣说，认识我，认识耶稣呢，就等于认识上帝。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子不是父，耶稣不是天父，但是看见了耶，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天父，那就是子跟父是同等的。所以子与父是同质，本质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子是神，正如父是神。那在这里还这个特土良还没有用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字以前，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圣父、圣子第十四章十五节开始就把我们引进圣灵这里讲到圣父、圣子，十五节开始把我们引到圣灵。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不是人的发明，只是人想了这么一个词出来，但是真正三位一体是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说看见了子，就等于看见了父耶稣在这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我就是认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怎么说将父显给 我们看呢？所以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了，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子，就是看见了父。然后耶稣讲到这个父跟子的那个关系，第十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然后第十一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边两次讲到耶稣基督跟父上帝的关系。十节说，十节是一个问题，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是一个问题。然后第十一节说，你们当信我，这是一个陈述语句，说你们要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为什么耶稣要一而再再而三，在十三章的地方也讲到他常住在神的爱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跟父子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亲密啊。这个怎么去理解，就是说这个英文叫 I'm in, the father is in me, 啊，在我的里面。好像说我这边有一个房子啊，你进到我的房子里面，你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就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地方讲到父跟子的关系，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到底怎么回事？讲到这种，当然这个不是从字面上来去体会，而是讲到关系上，主耶稣极强调这个父子关系。父与子呢是两个位格，但是呢又是在一起。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不是一个，而是一直啊，就是上帝天父跟圣父跟圣子，他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曾经讲过啊，人生的孩子就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的本质是神。下面有一个圈圈啊，这个圈圈大家说这个是两个圈还是一个圈啊？一个圈，在你的眼睛里看是一个圈啊，那现在大概没有办法，如果你把这个电脑打开啊，你把它不要在这个 slide show 这个地方，是在你做这个讲义的时候啊，你把你的那个 cursor 那个老鼠尖放在这个圆圈的中间呢，你按一下，你可以把这个移开，就变成两个。在这里看是一个，那我不知道江林有没有本事把它我离开给你看，没有就算了，为什么啊？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想不晓得用什么办法，就是说父与子呢，它是有两个位格，父不是子，子不是父，但是父子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但是实际上呢是两个，但是一样的，两个是一样的。我在电脑上就是 drag 一个圆圈，这个下来一个，再这个下两个，两个把它落在一起，看起来是一个，它都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在表达上，在圣经里面表达上说，讲到有父有子有灵，所以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实际上是一而三，三而一，三位一体的上帝。这里讲到这里所讲到的是父子啊在一起，父子共处天家乐，实在是啊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好的关系。耶稣不光是说要我们啊有这样的等待跟期望，也是建立这样 美好的关系。耶稣更是告诉我们说，下面还有事情要做。那父呢，耶稣来是做父要他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承受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父从子从父命，就把上帝所交托给他的救赎大业来完成。那有三处的圣经讲到做事，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乃是天父通过耶稣来做他要神要做的事。第二呢，又讲的说，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啊，耶稣也在做事。然后第三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是讲到耶稣做事，上帝做事，我们也要做事，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这是讲到父做事，子做事，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做什么事？何事？当然，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看得见的工作都是医病赶鬼。但是时候到了，这个层面就会从身体的层面进到灵性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做的身体的这个层面有，但是不是主要的。前面我们讲了，人生在世几十年，总是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不管是生病或者是健康，有的人健康忽然间就去了，有人生病生了一辈子，最后还是离去了。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身体重要，灵性更重要，永恒的事情。而第二是讲到要做更大的事，那这个更大是质大还是量大？有人说，你看现在我们可以做很多神迹奇事，耶稣没有行过的，我们现在也在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讲到大，更大呢，不是质量，我们不能超过上帝所做的任何事情的质量。但是所谓的大呢，可能是范围，就是从犹太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区域就是巴勒斯坦，还没有出过国，他所影响的范围就是巴勒斯坦。但是他的门徒像保罗、像彼得，都到外面去过，然后通过这个圣灵，这个福音已经传遍天下。这个是从量的来说，比耶稣做的更大。什么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耶稣说，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是信的人就可以做。有什么依靠？第十五节开始告诉我们，圣灵。耶稣去了以后，就差圣灵来。那圣灵来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圣灵，我们借着圣灵的充满，所以彼得一直讲到可以有3000人悔改，再一次聚会有5000人信主。所以这个是圣灵通过人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说更大的事是什么？更大的事是什么？有人说谦卑的服侍。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15节给门徒洗脚，或者说相爱的行动，你们要彼此相爱，或者说宣讲主耶稣的道，这些都是重要的，甚至于实行神迹奇事。但是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呢，是有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如果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我们要更多的人来归向主。 扩展神的国，怎么办？怎么做？耶稣告诉我们，十三节跟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最后的留言里面，十三章第十四节，十三章十四章两章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这个祷告，提到祈求。他说在前面十三章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然后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最后一句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从这四处的圣经来看，我想我们基督徒看了会很高兴，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我有很多心愿，我向上帝祈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你。哇，无论求什么，说我什么都可以求，我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多高兴。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看这些经文的话，因为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就是说，在很多基督徒的经验里面，你会说，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有没有说这句话？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我为我的儿子考进最好的大学，怎么为什么他考一个烂学校？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为这个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祷告了半年，为什么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上不是说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我吗？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不听？上帝没有不听啊！我现在要告诉他，从这四节的圣经里面，我归纳一个祷告蒙允的原则，祷告蒙允的原则。第一个呢，他说凡你所愿意的，凡你所愿意的，意思说无论求什么，祷告没有限制，凡事都可求，所以你只管求，你只管把你的想要、你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个是祷告的最大自由。其实有时候我想在公祷的时候，我说不出来的话，我不能说的，我在私祷里面可以说。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窗子关起来，开着冷气或者开着热气，我大声的喊，我大声的祷告，有的时候是大声的骂人，没有人听到，上帝听到，但是上帝知道我心里面不愤气，我心里面有气，我心里面有冤枉，我要发泄。我跟谁发泄？如果我在这里祷告发泄，你们说哎，这个牧师很没有爱心呢、怎么会祷告这样的祷告？诗篇里面有很多骂仇人的祷告，对不对？我也会啊。所以你在神面前，凡你所愿意的你都可以说出来，没有限制。第二个，你们要奉我的名，要奉我的名。我说祷告不奉主的名呢，过不了天花板，因为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上帝也不听他不认识的人祷告。我们耶稣好几次讲，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第三个呢，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这个呢，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主而行，引申出来无论求什么都要为荣耀主而行。我们以为荣耀主，你以为你的儿子考取第一流的大学就荣耀主吗？ 不一定，不一定。你认为说我的儿子去了一个比较普通的学校就不荣耀主吗？不一定。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标准说啊，好的漂亮的就荣耀主，丑陋的就不荣耀主。荣耀主不是我们要不要的，是主要不要的。那你这样的话呢，我再另外一个再说一说，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凡是你为神的国所求的，神肯定会听。你为你自己所求的得不到呢，并不表示没未听啊，得不到并表示是我们妄求，我们是有妄求啊。所以那如果你的祷告是以主的国、神的国、神的义为首，他说这一切你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了啊。基本上我认为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要我们为我们的一日用的饮食祷告。主导这个主教门徒的祷告文里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两个原则之下，我们为物质的东西祷告是 secondary 啊，次要的，不是主要的。当这些主要的事情你去做到了，求到了，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圣经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都要加给你们。我在外面讲道的时候，因为他们给我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会讲很多故事，在本教会讲到的只有45分钟，所以刚刚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其实我有很多故事讲给你们听，就会 emphasize 怎么样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这些其他的事都加给你了，我是加给你，都不用祷告啊。我讲一个好了，我那天看到一个姐妹啊，拿到一个 iPad。我说哦，你有个 iPad， 他说人家送我的，我说很好啊，可以玩一玩的。然后下个礼拜我就收到一个信封，这个信封里面就有500块，然后写一个卡片说这个是你的 iPad。那我只是称赞一下哈，称赞一下这个有这么一个 iPad 啊，年纪大了还可以玩 iPad， 很好啊。我没想到我得到一个一笔钱来让我买 iPad， 不过我告诉他，我说我已经有 iPad， 钱已经给我了，就是我的，我不会退回的，哦，我不会退回的。所以我在想，你说我没有什么吗？我什么没有，什么都有，但是呢，我看很多人整天在那里摸摸摸摸，所以我要去找个东西来摸摸摸。所以我如果上帝许可了，我会去买一个 iPhone， 就是用这个钱。所以我没有求这些东西，我没有求这些东西，但是神会加给你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今天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我们的目标是来求上帝啊的旨意，神的国跟神的义啊。所以你看我的时间又过了，所以不能讲故事。好，最后呢，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眼睛能够使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将来。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世界没有安全的角落，戏院也好，学校也好，教堂也好，都有发生过危险的事情。真正的安全的角落，安全的地方是在基督里。走在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的生命的路上，终点就是天父的家。你不走这条路，你的终点是另外一个地方。看见耶稣还不知足，就没有什么能使我们知足。他说，有时候主啊，你把父先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到底是有子万事足呢，还是有主万事足？其实我后面应该加一个惊叹号，意思告诉你说有主万事足。主托付我们要做更大的事，让我们既然要做更大的事，让我们放眼到世界。然后最后，主的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奉主的名祈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完美周全，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不要忧愁，不要担心，因为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